在中世纪的时代，有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很热衷于炼金术，他们企图把像铅块等较为廉价的金属转变成为如黄金那样昂贵的金属。当然，这些冶金的人知道，可以把铅伪装的像是黄金，或把其他的掺入铅，看起来就像黄金。但是，他们也晓得，除非把铅的本质彻底改变，让它实在具有金子的本质，才有可能把铅变成黄金。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人的身上。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举止和我们根基性的本质是无法割裂开的，就如铅块绝对无法真正的具有真金的质地，带着败坏本性的人也无法做出真正美善的事情。我们的行为总是反映出我们的内在本质。这是我们依据圣经做抉择系列的第八课，题目是存在动机的角度，良善本质。在这一课里，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从存在动机的角度看良善与我们本质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着重于良善和我们是怎样的人这彼此之间的关联。你应该记得，在前面几课里，我们谈到依据圣经做抉择，一直重复的一个定义是，伦理判断涉及到个人将上帝的话语应用于某个情形里。这个模式强调每个伦理问题的三个基本层面，那就是上帝的话语、情况处境以及做抉择的当事人。伦理判断的这三个层面也符合在这几课里我们探索伦理议题所采用的三个角度。规范准则的角度强调的是上帝的话语，所问的问题会是上帝的准则启示我哪些当尽的本分职责。情况处境的角度着重的是伦理问题的一些事实、目标和途径。我们会问的问题有，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达成讨上帝喜悦的目标。存在动机的角度则是着重做抉择的当事人，提出的问题有，我们要做什么改变才能讨上帝喜悦，什么样的人会让他悦纳。从本课起直到这一系列的结束，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存在动机的角度。如同我们前面几课里提到的，不同的学者对于存在动机这个词语各有不同的注解和用法，但是在这几课里我们讲到这个词语时，指的是伦理问题中当事人的状况。因此，从存在动机的角度，我们所要探讨的重点是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本质、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和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在这一课里，我们关注的是成为良善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晓得，即使是最凶恶的罪犯，有时也会做一些好事情，但是成为一个良善的人却是另外一回事儿。良善的本质和我们的位格、意愿和动机比较有关联，也就是圣经所描述的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在这一课里，良善本质，我们将要从圣经历史的三个基本阶段来探讨本质和良善之间的关联。首先，我们谈的是创造的阶段，我们要看上帝的良善和起初人受造的时候所固有的良善本质。其次，我们要探讨堕落的阶段，看罪怎么毁坏人类的良善。第三，我们要讲到救赎的阶段，看上帝怎么重建那些信靠他的人，给他们力量，使他们能够成为良善。让我们先看创造，就是善良的造物主按其美意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要把良善的人类遍满全地。我们把创造时期的良善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首先，我们要探讨上帝和他的良善。我们要说明一切纯正的道德良善都是根源于上帝本身。其次，我们要讲到上帝如何创造人类来反映他的良善。 我们先来看上帝位格的良善。当我们说良善是根源于上帝的时候，我们首先着重的是上帝的本质，就是他的属性或性情。其次，我们着重于他性情的某一个特别属性，就是他属乎道德的良善。我们先来探讨上帝的本质。圣经用许多的描述讲到上帝的本质或本性，但就我们课程的目的，我们着重的是他的基本属性与他位格之间的关联。简单来说，上帝的特质与他到底是谁，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们通常以上帝的属性来描述上帝，或以此称呼他。例如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他被称为慈悲的父和赐各样安慰的上帝。在以西结书十章五节，他被称为全能上帝。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他是公义的上帝。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则称呼他是平安的上帝。箴言九章十节称呼他是至圣者，而诗篇二十四篇七到十节则称呼他是荣耀的王。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的例子，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圣经的作者们把上帝的特质如此的表明出来，为的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位格，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具有哪些基本的性情。例如大卫在诗篇二十四篇称呼上帝是荣耀的王，他不只是说上帝具有相当程度的荣耀，或上帝有的时候很荣耀，他的意思是上帝的荣耀乃是主的性情里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的荣耀和他的位格与本质有密切关联，无法分开的。我们谈到上帝的本质，要记住一个重点是，上帝一切的属性都是不改变的，也就是说，那些特质永不会改变。上帝不可能某一天是圣洁的，而另一天就变得不圣洁。他也不会在某些时候全能全知，但在其他的时候，能力和知识却受到了限制。圣经在多处教导我们这些真理，例如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马拉基书三章六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等等。但因时间有限，我们只看其中的一处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雅各这么说道：众光之父，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尽管创造里有许多的变动转换，我们却可以确保上帝不会改变他的性情。上帝如今的位格与属性同他创造天地之前的是一样的，他永远都是如此，位格不会改变。谈过了上帝的本质，我们现在要来探讨上帝原本所具有的和他自身的良善。当我们在伦理的范畴里谈到上帝的良善时，我们想到的是他道德的纯正和完美。正如前面几课我们提到的，上帝是道德伦理的至高准则，再没有其他良善的外在准则可用来审判上帝，并且作为我们处事为人的依据。终归一点，凡是顺应符合他的性情的就是良善，而与他的性情违逆的就是邪恶。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对光做了仔细的注解。约翰写下这样的话语：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这段经文里，光是用来比喻真理和道德的纯正，而黑暗则等同于罪恶 和谎言。既然在上帝里面毫无黑暗，那么上帝的性情里就没有罪的存在。换句话说，良善是上帝的一个基本属性。当我们就上帝的本质思想上帝的良善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看。你应该记得，在这系列的课程里，我们不断地谈到观点和角度的重要。例如，我们伦理抉择神学的模式是涉及到三个角度：规范准则、情况处境和存在动机。每个角度都让我们从不同的观点来探索整个伦理的范畴。我们探讨上帝的属性时，也可以采用这个模式。上帝具有许多的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那些属性看成是好比宝石的每一个切面，而不是一个三角的形状。简单的来说，上帝的每一个属性都反映他的真正本质。上帝的每个属性都与其他的属性相关，而由其他的属性来证实。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思考上帝的三个属性：他的权柄、公正和良善。上帝的权柄是公正而美善的，也就是说，上帝具有这样的权柄乃是美善而公正的事实，而他也以公正而美善的方式使用他的权柄。同样的，他的公正也是美善且具有权柄性。当上帝审判的时候，那些判语都是美善且具有权柄。同理而言，上帝的美善也是公正而具有权柄，他的美善维系公正，也祝福那些公义的人。而凭着良善制定的权柄性准则也被用来判断一切美善的事物。历世历代的神学家习惯于用一个单一纯正的标题来描述上帝所具有的互为关联的属性。用这样的词语，神学家强调上帝乃是连接一致的完整存在，而不是由不相关联的部分组合而成的。如果我们用那个宝石的比喻，上帝乃是具有许多切面的宝石，而不是由许多不同的宝石聚集而成为珠宝装饰。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它强调上帝的本质里不会有和他良善相抵触的属性，也不会给我们一个相对准则来遵守。例如，我们绝对无法诉诸上帝的公正，但所诉求的却与上帝的良善相抵触。就上帝的性情而言，凡是公正的也必然是美善的，美善的也必然是公正的。它的属性一定是彼此协和相宜，因为它们都反映出上帝始终如一的位格。了解了纯正的道德良善是根源于上帝的本质以后，我们可以来思考上帝创造人类，要人为善，也就是说，他造了我们，来反映出他本身的美善。多半的基督徒都很熟悉《创世纪》第一章，对于上帝创造天地人类的描述。我们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天，塑造地，并且让各式各样的生物充满其间。当然，整个创造周期最精彩的就是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了人类。创世纪一章27-28节，摩西如此的记载：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就赐福给人类，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对于人类美善的探讨，要着重于上面的这段经文里面的三个细节。第一，我们要来思考人类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这个事实，是能够显示上帝美善的一个具体表征。第二，我们要探讨上帝对人类的祝福。第三，我们要谈到 上帝交代给人类的文化谕令或者文化使命。我们先来看，人类在受造的时候是带着上帝的形象。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摩西这么写着，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当神学家讲到人类是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关乎这样一些属性，例如理性、灵性、道德本质、长存不朽，以及人类起初的公义等等。而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确具有上帝的这些属性。不过，要了解所谓上帝的形象，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考察古代的文化是怎样衍生出形象这个概念。在创世纪被记载的时候，那时的国王或者统治者们通常会在统管的国境内竖起自己的塑像，人们要以尊敬的心态来看这些塑像，因为他们等同于国王的替身，提醒百姓要敬重、爱戴和顺服他。同样的，上帝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也命定人类是代表他形象的生命体。因此，当我们看人的时候，所见的形象就会提醒我们联想到上帝。我们若不尊重人，也就不尊重人所表征其形象的上帝。例如创世纪九章六节，上帝曾给予这样的指示，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因此谋杀人必被判处死刑，不单是因为他取了人的生命，并且他们也击杀伤害上帝的形象，他们侵犯了至大君王的尊荣。除此以外，古代的文化也把神的形象与神儿子的身份连在一起，特别是当时的王被百姓看为是神子或是神的后裔。因此在创世纪里，当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也就是宣称人类是他君尊的儿女。事实上，人类是上帝的代表和后裔，我们就是基于这个概念才导出许多关于良善的结论。因为上帝要我们成为他的代表和儿女，所以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赋予我们一些特质，好让我们能够反映出他的美好。当然，人绝不会全然像上帝，能在每一部分都像他那样无限的完美。然而，我们被造之初的确是没有瑕疵和罪污，符合他性情的标准。因此，上帝就把我们自身良善的属性放在了我们受造的本质里。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这个观点在上帝宣告对人类的祝福上得到了证实。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记载着人受造时发生的一件重要事情，那就是上帝就赐福给他们。你应该还记得，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我们对于基督教伦理学的定义是，作为一种鉴别方式的神学，用于判别哪样的人格、行为和态度可以蒙上帝祝福，哪样的则不蒙上帝悦纳。按照这个定义，我们不只是依照上帝的性情，也按照他所祝福和悦纳的来定义何为良善。凡是上帝所祝福的、所悦纳的，就是美好良善的；而上帝所诅咒指责的，就是邪恶的。既然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祝福人类，这就表示人在道德上是良善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创世纪没有提到人是做了什么事才赢得上帝的祝福，他们只是因为被上帝所造就蒙受祝福。因此，上帝在此对人的祝福不是用来肯定他们的行为，而是肯定他们的本质。他祝福人类，因为他们本质上具有良善的属性。我们已经看到， 人类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也探讨了上帝对人类的祝福。现在要简短的来探讨上帝交托给人类的文化谕令或文化使命。在这一课里，我们先前有读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所记载的上帝给人类的文化谕令。我们读到这样的叙述，上帝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为了让人类使命与上帝的形象保持一致，上帝任命人类代表他作为地上的统治者。为了上帝的荣耀，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管理地上的一切。上帝借着这个任务，不但表明人类在体能上可以胜任这样的托付，在道德伦理上也可以做得到。人类最初受造的时候，的确能够建造一个公义神圣，使合于让上帝与人类同住的国度。我们也可以因着上帝的同在而尽本分的工作，却不至于遭到毁坏。为此目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本质是纯正的，具有良善的属性，没有被罪所败坏的瑕疵。也因此我们能够选择并且做出美善的行为。以此看来，不管对上帝还是对人类而言，良善都是根植在我们的本质里。上帝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因此他的良善也不会改变。但是可悲的是，人类的本质确实变得越来越糟。上帝本来造我们，给我们良善的本质，然而我们会看到罪却败坏了我们的本质，使它不再是能够从源头发出良善。我们已经探讨了在创造的阶段良善和本质的关系，现在要来看堕落的阶段，特别是着重于罪如何破坏人的本质，也因此毁坏了我们的良善。我们都很熟悉圣经对于人类堕落犯罪的描述，那是记载于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在园子里，上帝让他们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可是上帝也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诫命，就是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然而蛇诱惑夏娃去吃了那个果子，夏娃吃了，也把果子给亚当，他也吃了，结果他们都因此堕落，陷入罪里。上帝诅咒亚当夏娃，给予他们严厉的审判。这可怕的后果不只是临到他们，也临到所有从他们衍生的全体人类。我们要提到人类堕落犯罪带来的三个结果。首先，我们要谈到人类本性的败坏。其次，我们会看到堕落以后，我们的意志受制于罪，被罪所奴役，因此我们无力去选择并且做良善的事。第三，我们要探讨堕落影响了我们的认知，使得我们无法全然认知道德上的良善。让我们先来看人类堕落犯罪以后，我们本性上的败坏。我们讲到人类的本性，意思就是我们的基本性情，我们本质的主要层面。我们先前看到，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是完美无罪的，他们的本质和属性都是美好，蒙上帝喜悦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最初受造的时候，其道德本质是美好的。但是人类堕落以后，上帝因着他们的罪而诅咒亚当和夏娃，也因着这个诅咒，上帝改变了他们的本性。因此人类的基本性情在道德上不再是纯正美好，而是邪恶败坏的。罗马书五章十二和十九节，保罗这么描述亚当所承受的咒诅：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亚当的一人犯罪，将全人类都陷在罪里，而对应的人类诅咒，败坏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质，导致死和罪。还有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保罗这么描述堕落带来的后果：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堕落的人类本性是败坏的，因此不再是纯正美好，而是邪恶有害的。我们喜欢犯罪，恨恶上帝，违抗他的法则，我们无法让上帝欢喜，也无法蒙他悦纳和祝福。谈完了我们的本性的败坏，现在要来看人类的意志如何因着堕落而受制于罪，被罪所奴役。我们要先给意志下个定义。当神学家们谈到意志的时候，他们指的是我们做决定、选择、意愿、希望、打算的位格官能。简单的来说，我们是用意志来做抉择，或者思考我们想要拥有、想要去做或是经历的事情。就如同我们其他的属性和官能，我们的意志反映出我们的本性。在堕落之前，人类的意志是美好的，被上帝所造，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和他的性情，能够思想并且选择纯正的作为。但是就如同堕落所显示出来的，人类受造的意志也是具有能够选择违逆上帝的能力。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在堕落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用他们的意志选择犯罪，而不是对上帝忠心，也因此上帝咒诅人类。这咒诅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意志变得败坏，让我们无法讨上帝的欢喜。罗马书第六到第八章，保罗用奴役的比喻来形容上帝的咒诅对人类的心思意志带来的后果。他指出，罪住在堕落的人里面，奴役我们的心思，使得我们总是思想着罪，也选择罪恶的事情。让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保罗所写的：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罪掌控了堕落的人类，使得人再也无法顺服上帝的律法，或做任何讨上帝欢喜的事情。当然，这不是意味着人们从此就不再有意志了，或无法做出来自我们真正意愿的抉择。相反的，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照着我们的本性去思想和做抉择。然而，因着我们的本性已经败坏，所以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尊荣上帝、讨上帝喜悦的事情。罪已经污染了我们的一切心思、言语和行动。以这样的观点来审查堕落人性的心思意志，似乎显得很极端，因为带着罪性的人有时还会做出一些看起来良善的事情。当然，这好像是无可否认的，不过我们实在要谨慎，必须越过事情的表层，才能看清了解堕落未蒙救赎的人所做一些事情的真相。 你应该还记得，这系列的刚开始，我们引用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第16章第7段的论述来解释这个复杂的情况。为重生之人所行的事，按事体虽然是上帝所吩咐的，对己对人都有益处，但并非出自信仰所洁净的心，也不是按照正当的方法，即根据上帝的话所行的，没有荣耀上帝的正当目的，所以这些行为是罪恶的，不能讨上帝的喜悦，也不能叫人有从上帝领受恩典的资格。这些话语总结了圣经所教导的关于未重生之人，就是那些还没有蒙受基督救赎的人，他们的伦理情况，如同信条所言，这些未重生的人所做的一些事情，有可能是上帝所吩咐的，并且也可能是对人有益处的。马太福音7章9到11节，耶稣也教导了同样的道理，他这么说道：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多半的人至少都会做出一些表面看来好的事情，例如爱护自己的儿女，供应他们的需要。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非信徒也会做出一些上帝所祝福的行为。但是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精确地指出，从另一个层面而言，这些行为其实是罪恶的，也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因为这些行为只是满足公义的某些条件而已。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总结圣经的教训，明白指出我们的行为必须通过5个考验，才能证明是真的良善美好。第一，他们必须是上帝所吩咐的事情。第二，他们必须与己与人都有益处。第三，他们必须出自被信仰洁净的心思。第四，他们必须以正当的方式行出来。第五，他们必须要有正当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这个观点符合我们在这个系列里探讨伦理抉择时所采用的方式。首先，人们所做的美善事情必须是上帝所吩咐的，这等同于我们的规范准则的观点，就是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按着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性情的标准来衡量。第二，信条强调事情对人对己的益处，处理的正当目的和正当方式，这等同于我们情况处境的观点，强调事实、目的和途径。第三，美善的行为必须出自被信仰洁净的心，等同于我们存在动机的观点，就是美好纯正的行为唯有出自相信上帝的人，他们内心的良善已经蒙上帝救赎重建。不幸的是，对于堕落的人而言，我们的本质已经败坏，因此我们的心思意志未被信仰所洁净，我们也不会渴求行事有正当的目的，那就是要来荣耀上帝，而且我们也拒绝顺服上帝的准则。因此即使未重生的人可以行出表面看来是美好的事情，但是这些抉择未必是真正美善的。我们已经讨论了堕落如何败坏我们的本性，使得我们的意志被罪所奴役，现在要来探讨我们的认知。我们要特别着重于堕落如何伤害我们的官能，使得我们无法明白上帝的法则。当我们说因着人的堕落妨碍了我们对伦理知识的认知能力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即使非信徒也可以翻开圣经了解里面的诫命，圣经也提到非信徒也可以知晓关乎上帝的许多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考察圣经，就会发现堕落未重生的人虽然具有一些真知识，可是人类的堕落已经阻碍他们，使他们无法真正明白上帝的诫命和准则。 就人类的堕落对我们道德良知的影响，我们要把这个探讨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要讲到罪如何妨碍人们接触启示。第二，我们要讲到罪如何拦阻人明白启示。第三，我们要查看罪如何影响人顺服启示。让我们先来看人类的堕落如何影响我们对启示的接触。堕落拦阻了人们对启示的接触，因为它限制了圣灵在人心里的光照和带领。当然，这不是说圣灵无法在堕落人的心里运行。事实的情况是，上帝咒诅了人类，撤回了给人类的这些属灵的恩赐。你或者还记得，在以前的几课里，我们谈到光照，就是上帝给人主要在理性上知识或理解的恩赐。例如马太福音16章17节，彼得领受上帝的启示，晓知耶稣是弥赛亚。而内在引导，就是上帝给人主要在感性或直觉上知识或理解的恩赐，这包含我们的良知，或是感受到上帝要我们采取的某个行动。在一些层面上，上帝给予堕落的人类某种程度的光照和内在引导。例如，连不信的人也本能的可以察觉上帝的律法。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向往公义，并且认为偷窃或者谋杀是不对的行为。同样，不信的人若是犯了某些罪行，也会受到良知的谴责。但是圣灵不会对不信的人给予等同于信徒的光照和内在引导。他在那些不信的人心里运行，只是让他们知道自己触犯了上帝的律法。原因很简单，上帝选择不同的方式彰显他自己。他祝福那些爱他的人，而咒诅那些恨他的人。我们可以比较约翰福音17章26节，那里记载耶稣向天父的祷告：我已将你的名指示那些你托付给我的人，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耶稣让信徒认识他，为的是要与信徒们建立相爱合一的关系。相反的，他对那些敌对他的人只是彰显他自己的一小部分，仅仅只是把他们带到审判之下而已。堕落除了让人受蒙蔽，限制了人们对启示的接触，也妨碍了人们对启示的明白。人类的堕落犯罪，严重削减我们理解上帝启示的能力。即便堕落的人类仍然可以触及上帝的启示，我们还是缺乏理解他们的许多熟练的技能。我们当然还具有理性的认知力，可以理解上帝启示的基本教训，但是伦理的认知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理性的认知力而已，它需要涉及到全人的投入。伦理抉择和事实评估是分不开的，并且许多的非理性的因素也会影响我们的伦理判断，例如我们的情绪、良知、直觉、忠诚、欲望、恐惧、软弱、失败、对上帝本能的拒绝等等。马太福音13章13到15节，耶稣解释他为什么要用比喻来教导人，指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 堕落的人类仍然有眼有耳，可以领受上帝的启示，但是我们的心已经刚硬，不能接受上帝和他的真理，因此就妨碍我们无法清楚理解所领受到的启示。以弗所书4:17-18，保罗用这些话语讲述这个问题：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底昏昧，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堕落败坏的人的本性，使人的心刚硬，也因此使得我们无法合宜的理解和明白上帝的启示。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的逻辑和理性思考仍然能够照他们的功能运作，也因此上帝仍然认为我们有责任去理解他的启示。但是堕落败坏我们，使得我们与上帝敌对，抗拒他的真理，结果我们非但没有接受从上帝来的真知识，反而欺哄迷惑自己去相信我们有罪的心思编造出来的一些谎言。我们已经谈过，堕落使人受蒙蔽，削弱了人们去接触启示，而且心底昏暗，难以明白启示。现在要来探讨堕落败坏人的心思，使得人们无法顺服启示。把顺服当成是知识的一个层面，这个观念可能让一些人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启示可以给予我们一些知识，但是顺服则是有别于知识的另一个举动。当然，从某个角度而言，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不过，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知识和顺服基本上是同一件事。就这个层面而言，堕落拦阻我们对上帝的认知，因此也毁坏我们顺服上帝的能力。为了理解我们对上帝的无法顺服，是如何拦阻我们对他准则的认知，我们要着重于知识与顺服彼此关联的两个层面。首先，我们要来看顺服和认知之间的关联互动。第二，我们要思考到圣经中就某些方面而言，顺服和认知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先来看顺服导致我们对上帝和他的准则的认知。在圣经里，顺服和认知是彼此关联和互动的。一方面，认识上帝会导致顺服上帝。例如，我们读到彼得后书1:3，彼得写了这些话语：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在这里，上帝给予我们对主的认识，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产生出生命和敬虔的生活。因此，这就导致一个我们预期的模式。首先，我们领受并且明白上帝的启示，接着我们要顺服地把此认知应用于生活。但是反过来也是正确的，顺服是认知的先决条件。我们若是顺服地把上帝的启示应用于生活中，也会导致和加深我们对他的认识。箴言1:7这么教导我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15:33也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类似这样的经文充满整本的圣经。知识来自顺服，也就是说，当我们顺从上帝的主权时，我们就处于能够了解上帝启示的位置上了。但是堕落败坏我们的本性和意志到了一个程度，使得我们抗拒上帝。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能力顺服他的话语。知识既然来自顺服，那么不能顺服上帝的人也无法了解上帝和他话语的真意。或者换句话说，顺服导致认知，而罪过 带来无知。因为顺服导致对启示的认知，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堕落带来的拦阻。现在要来思考顺服和认知，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离的。在圣经里，顺服和认知或者知识基本上是同样的意思。有的时候，圣经把这两个词语并列，用其中的一个成为另一个的注解。例如，美国新标准本圣经是这么翻译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我喜爱忠诚，甚于献祭；喜爱认识上帝，甚于献燔祭。在这句经文里，忠诚甚于献祭，以及认识上帝甚于献燔祭是相互对应的，也就是为了让人清楚明白，第二个词语是第一个的重复讲述，所以献祭等同于献燔祭，而忠诚是顺服的一个表征，也就等同于认识上帝。而在圣经其他地方，顺服或者认知通常成为彼此之间的定义。例如，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六节，耶和华上帝说了这些话：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在这里，对上帝的知识或认识上帝的定义，就是对上帝的顺服，特别是在持守公义这方面的顺服。第三，圣经有时在描述顺服和认知这两者的关系时，会用其中一个作为另一个的实例。例如，何西阿书四章一节，先知这么责备以色列百姓的：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上帝。何西阿列出以色列人没有做到的三件事情，因此导致上帝的愤怒。他指责他们不诚实、无爱心，还有他们不认识上帝。何西阿把认识上帝这一项也列在这个关乎道德行为的单子上，就是明白指出，认知是顺服的一部分，认识上帝是我们的伦理职责。当然，顺服和认知并不是经常都意味着同一件事，但是圣经把这两者紧紧关联在一起，强调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如果我们无法顺服上帝，就等于我们不认识他。堕落给人类带来厄运，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咒诅，导致了从他们所衍生出来的每一个人的本性、意志和知识都败坏了。带来的伦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堕落的人没有一个能产生出完全美善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因为我们是堕落有罪的人，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言语表达和举止行为都带着某种程度上罪的玷污。因此，在做伦理抉择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到堕落对每个人都有诸多方面的深远影响。谈论过了创造和堕落阶段，人的良善和本质的关系以后，我们现在要来探索救赎的阶段，也就是上帝更新重建那些领受他救恩的人，使他们有能力活出良善。接着人类的堕落，救赎的阶段就立刻展开。即使上帝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而诅咒他们，他也还是施恩于他们。在前面几课里，我们称这是原始的福音，或是最初的福音，也就是上帝愿意差遣一个救赎者来修复因着人堕落而造成的损害。但是救赎的阶段并没有马上就除掉堕落带来的结果，救赎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会一直延伸到基督耶稣在荣耀里返回时才算完成。在那个时刻来临之前，堕落带来的后果仍然会影响包括信徒在内的所有人类。虽然如此，当个人蒙受救赎，从不信的人转变成为信徒， 他们就能够在某些重要和奇妙的层面上脱离堕落导致的可怕后果。我们对信徒蒙受救赎的探讨，就好像是把对堕落的探讨来一个彻底的翻转。首先，我们要着重于我们的本性，讲到救赎如何重建我们本性的良善；其次，我们要谈到我们人的意志和免于犯罪的自由；第三，我们要着重于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能力被修复而能够善用上帝的启示。让我们现在来看，在我们蒙受救赎的时候，我们的本性如何被上帝重建。你应该还记得，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的基本性情，就是我们本质的主要层面。如同我们说过的，我们堕落的本性是邪恶的，我们恨恶上帝而喜爱犯罪，我们不具有道德上的良善。然而，当我们在基督里蒙救赎的时候，我们的本性就被更新了，圣灵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美好的性情，使我们能够爱上帝而恨恶罪。圣灵也修复我们的道德良知，使我们具有真正的良善。以西结书36章26节，这里提到上帝应许未来在基督里所要成就的救赎。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还有罗马书6章6到11节，保罗是这么讲论到救赎：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新约和旧约对于人类堕落以后都带着罪污的心灵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当上帝救赎我们的时候，他就再造了我们，赐给我们正直的心心和心灵，取代过往的有罪的心灵。带着这些新的本性，我们于是就能够爱上帝，而且顺服他的话语，也因此能得到他的祝福。当然，我们蒙受的救赎还没有全然完成，因此即使已经有了新的性情，我们还会被罪影响而受污染。这就是为什么马可福音10章18节，耶稣会这么说道：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蒙救赎的人有相当程度的良善，但我们绝不是像上帝那样的完美。虽然如此，我们的新性情仍可以让上帝以许多美好的方式祝福我们。了解了我们更新的性情以后，我们现在再来看，当我们经历救赎的时候，我们的意志如何得到修复重整。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人做决定、选择、意愿、希望、打算的位格官能。我们已经探讨过，当人类堕落犯罪以后，我们就无法正确的使用我们的意志或意念。保罗用为奴的比喻来描述这样的败坏，清楚指出我们堕落未蒙救赎的意志是被住在我们里面的罪所奴役，既是罪的奴仆，就使得我们无法做出讨上帝喜悦的决定，也不会想要讨上帝的喜悦。但是当我们信靠基督以后，罪对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掌控就被破除了，我们不再受驱使想要去犯罪。更重要的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感动我们的心思意念，使得我们爱主，而且愿意顺服他。以西结书36章27节，上帝讲到这方面的救赎。在那节经文里，上帝提到这个随着救赎而来的祝福：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 12-13节也讲到这点。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不过，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意志的更新并没有能完全解决我们生命和生活中的罪的问题，罪仍然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敌人，所以我们必须常与之征战。然而，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我们不再被罪所奴役，听命于他，受他驱使。即使是这样，有时也还是很难抵挡抗拒罪的诱惑。罗马书7:21-23，保罗讲到这样的挣扎，他用以下的话语描述基督徒的生命：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们可以把圣经关乎人心思意念的教导做这样的总结：在被造的时候，我们的意志是可以顺从罪或是抵挡罪，然而当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就失去抵挡罪的能力，罪也趁机住在我们里面，掌控我们，奴役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人蒙受救赎以后，我们的意志又被重建更新，罪的奴役权势也被破除了，我们再次可以抵挡罪，而且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得着能力，帮助我们抵挡罪的诱惑。不幸的是，在救赎的现阶段里，罪仍然住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经常挣扎在罪的诱惑和圣灵的影响之间。但是等到基督再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我们就能彻底脱离罪在我们里面的运作，只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也不会再选择去犯罪。我们已经探讨了我们的本性和意志，现在要来看我们蒙受救赎以后，我们认知的更新改变。如同前面的讨论，我们对认知和知识的探讨也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我们要讲到我们对启示的接触。第二，我们对启示的明白。第三，我们对启示的顺服。让我们先来探讨救赎以后，我们如何再次得着对启示的接触。你应该记得，堕落严重的限制人们领受圣灵的光照，那是上帝给人主要在理性上知识或理解的恩赐。我们也看到，堕落严重限制我们在领受圣灵的内在引导，那是上帝给人主要在感性或直觉上知识或理解的恩赐。但是蒙受救赎以后，我们就再次可以领受圣灵这些的服事。圣灵不单只是启示我们，使我们知罪，它更是让我们认识福音的真理，以及其他许多关乎得救的事情。它让我们的良知能敏锐地感受到上帝的性情，赐给我们敬虔圣洁的直觉。例如，约翰一书2:27，使徒约翰这么说道：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以弗所书1:17，保罗这么讲到圣灵的光照和内在的引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除了让我们再次能够接触启示，救赎也使得我们因着圣灵的运作再次能够明白启示。我们已经看到，堕落使得我们与上帝为敌，抗拒他的真理，因此我们不但无法接受从上帝而来的真知识，反而受迷惑，转而相信谎言。但是 当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就改变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能够爱上帝，不再恨他。圣灵也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得我们能够理解领会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哥林多前书2:12-16，保罗以这种方式说到我们救赎以后得以明白启示。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没有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无法明白上帝的真理的。我们对上帝的悖逆心态已经模糊了我们的理性，使得我们相信关乎上帝性情和作为的各种错误谬论。但是当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后，他就摧毁罪的权势对我们的蒙骗，使得我们有能力去明白上帝的启示。哥罗西书1:9，保罗这样教导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保罗知道没有哪一个信徒可以完全明白上帝的启示，因此他为哥罗西的信徒们持续的祷告，希望他们更有悟性。如同哥罗西的信徒一样，我们也需要圣灵不断的引导，使我们的智慧悟性可以长进。我们已经谈过了救赎更新我们的认知能力，使得我们能够接触启示，帮助我们能够合一的明白启示。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探讨救赎性的恢复我们的认知，使得我们得以顺服启示。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谈过顺服和认知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圣经中，顺服与认知是关联互动的；另一方面，在圣经中，顺服和认知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我们对于救赎使得我们能够顺服启示的探讨，也顺着这个类似的模式。首先，我们要讲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救赎与顺服是彼此关联互动。第二，我们要思考到在圣经中就某些方面而言，救赎与顺服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先来看救赎导致我们顺服这个事实。圣经讲得很清楚，救赎带来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在信徒生命里产生一个顺服的心态。在圣灵内住光照和引导之下，基督徒的行为与其他的世人有很大的不同。堕落的人类恨恶上帝，无法顺服他，但是蒙恩得救的人却是爱上帝，而且愿意顺服他。使徒约翰经常讲到这个真理，例如约翰一书2:3-6，他这么写着：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圣经常常用圣灵所结的果子来讲到圣灵的工作，例如马太福音3，施洗约翰要他的门徒行出与悔改相称的结果。加拉太书5，保罗也用不信人的生命里罪所产生的罪行对照着信徒生命里圣灵所产生的美好结果。加拉太书5:22-23，保罗这么写着：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借着圣灵内住和更新的同在，我们生命中逐渐结出义的果实。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圣灵引导我们顺服上帝，使得我们言行举止展现属灵的美德与行为。谈过了救赎导致顺服以后，我们要来探讨救赎和顺服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蒙救赎等同于顺服主。圣经里有多处经文明确指出救赎和顺服是同一件事。通常经文会定义信徒就是那些顺服主的人，因为一个人会归信基督，那行为本身就是顺服的举动，而顺服的举动也包括我们相信基督和畏罪悔改。例如彼得前书一章22和23节，使徒彼得这么教导我们：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彼得在这里讲到，当我们蒙了重生时，我们归信基督。他说因我们顺服真理以至于归信基督。在其他时候，圣经认为救赎等于顺服，因为在生活许多方面，蒙救赎的人是顺服主的，我们因为爱他，所以愿意遵守他的诫命准则。希伯来书五章九节这么说道：耶稣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在这段经文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耶稣在天上持续祭司的工作，他借着为我们不断的代求而持守住我们的救恩，他乃是为那些在生活上顺从他的人如此行，也就是为那些相信上帝有圣灵同住的人不断代求。当我们思想救赎与顺服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我们要记住的一个重点是，救赎会让人顺服上帝，而顺服上帝让人可以认识上帝和他的法则。我们应该记得，堕落败坏我们的认知，使得我们无法顺服主。然而救赎翻转了堕落带给人的咒诅，使得我们能够重新顺服上帝，也因此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救赎更新重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因此圣经时常以认识上帝来总结上帝的救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认识包括理性的认知，例如知道福音的事实，也包括经历和关系的认知，例如我们谈到认识某人的过程。我们也在圣经里发现这类的记载，例如诗篇36篇10节、但以理书11章32节和约翰二书1节。约翰福音17章3节，耶稣这么祷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此在救赎的阶段，我们本性的良善本质得以重整更新，我们的意志可以重新恢复，和我们对上帝的认知能够更新。因着我们内在的本性蒙受救赎，我们得到行善的能力，能够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都有蒙上帝祝福的表现。在这一课里，我们先是从存在动机的角度探讨良善和本质的关系。我们从历史的脉络去探讨良善始于上帝的创造，在那个阶段我们看到良善是根源于上帝的本性，而人类受造的时候也带着天然良善的本质。接着我们看到堕落败坏了人类天然良善的本质，使得人没有能力有合一的道德行为。最后我们看到在救赎的阶段，因着基督救恩临到我们，上帝的灵重建更新我们内在的良善，使得我们再次能够有道德伦理的行为。在当今的世界， 当我们学习按着圣经做合一的伦理抉择时，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纯正的良善总是涉及到我们的品格性情，必须与上帝的性情属性相符合。可悲的坏消息是，由于人的堕落，罪就住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人类无法反映出上帝的美善。然而福音的好消息就在于，当圣灵对我们实行救赎时，圣灵就来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性情，使得我们能够活出上帝所喜悦而且祝福的生活样式。我们若是能够牢牢记住这几个重点，在思考和回应一些伦理问题的时候，就更有能力做出讨荣耀之主喜悦的抉择。